好，欢迎收听食疗电台，我是 Connie。 食疗电台的目的是带给大家最新最中立的营养学知识，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和食物的关系，为健康做出更好的选择。搜索食疗，饮食的食，聊天的聊，订阅电台，你将会收听到更多关于营养、健康饮食、运动锻炼和生活方式方面的知识。如果节目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并转发给有需要的家人和朋友，感谢支持。今天是一期访谈节目，我们有幸邀请到马拉松六大满贯跑者，2024年尼斯女子铁人三项世锦赛入围者超超来做客节目。作为一个取得了这么多优异成绩的业余的耐力型运动员，一起来聊聊他的运动历程和心得体会，希望能够给听众小伙伴们带来一些灵感和激励，发掘属于你自己的潜力。好的，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跟超超之间的对话，走进他的训练和生活吧。
OK， 欢迎超超。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超。
好，超超简单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嗯，我呢定义应该是一个跑者，但是现在也是一个铁人三项的爱好者。
嗯，
然后是一个特别喜欢这种有氧耐力运动的非职业的一个，也是个狂热爱好者吧，不能算运动员，狂热爱好者吧。
嗯。我觉得我第一次见你，当时你来我的馆里锻炼，
对，
然后第一印象你穿着运动服，我就觉得哇，这个女孩绝对是一个练耐力运动，就是耐力运动的所谓的运动员，
嗯、
对对，很棒。
嗯、谢谢。
然后因为我之前听了你一个别的播客，然后了解了一下你的训练大概的训练经历，就是说你最开始练。开始跑步是10年前，对吗？
对，得如果就是这种断断续续把跑步变成一个比较经常的运动，得10多年前，11、12年差不多。
嗯，所以说现在取得了现在的成绩，真的不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就是六星啊，或者是就是大铁什么完成了，真的是花了很长时间的辛苦的努力，从爱好慢慢走到现在的。
对，可以说是辛苦努力，但是也就是长期的坚持。
嗯、
一开始没有想以后会怎么样，
嗯，
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或者是自己取得什么成绩，就是坚持。
哦、那我想着从一开始怎么开始的呀？因为就是这个还挺好奇的，什么契机开始的，或者是怎么爱上的？
其实。最早我觉得很多女孩或者男孩开始跑步都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原因，
减肥。
对，其实我一开始也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可能就是大一的时候一下到食堂吃饭特别方便好吃，然后就吃胖了几斤，然后就想着是减肥，而且那会儿我喜欢打篮球，我还是我们学校建国女篮的，然后一个是拉体能，再一个是减肥，我就会早上起来早点起去操场跑圈儿，然后这个操场跑圈儿，我当时觉着我跑挺多的，我每天早上跑，我记着是跑6圈儿、你现在想想，
2400米，
对，其实才2公里多，但是当时在我们宿舍看来，就是我一个礼拜早起大概，
你能起来已经是很厉害的了，是吧？
有时候因为北京天还黑的呢，你早上起来8点还要上课，你要想早上起来跑步，我记着我是得6点多就得。擦黑经常是跑步，然后当时我们宿舍同学还说，哎，超超你这能坚持几天呀，就是还有点怀疑，结果一坚持就是大二大三大四，一周跑个一两次，也不是说天天跑，然后加上还喜欢打篮球，这个跑步我就觉着挺好的，因为我们学校当时在那个展览馆那块儿，早上起来操场一开始去的时候黑的，你慢慢跑这2公里经常看见那个太阳一下就出来了，
心情
就那种，对，很阔达，而且早上起来 跑步，然后经常就是没时间吃早饭，然后让同学帮我带点，上课时候搁在胃兜里吃一点吃一点，但是这样确实是瘦了，也可能加上我打篮球
活动量，
对，活动量也大了，也爱动了。然后那会儿我特别佩服我们有一个宿管老师，是一个女老师，退休的当宿管，她叫赵老师。我记得当时我在操场跑六圈，赵老师每天操场跑十圈，
哇，
人家都退休了，你看五六十。然后我就想赵老师太厉害了，但是你现在想想十圈实际上
4公里、
嗯、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在那会儿就觉着特别厉害，什么时候我能像赵老师跑这么多、
嗯、
他跑得还挺快，
嗯，
然后跑这么快，
嗯，
然后对，然后我当时就喜欢跑步嘛，然后也是没有概念、
嗯、
那会儿就是在操场跑圈，也没有跑步手表、
嗯、
也没有跑步的记录的 APP，
嗯，
然后我就自己干跑，
嗯，
也不知道自己是快是慢，
嗯，
我特还挺喜欢的。当时我们学校操场跑步除了这些退休的老师，
嗯，
还有就是田径队的，有练5000的，
嗯，
有练800的，
嗯，
当时我还想自告奋勇说我能不能参加田径队啊，我这么喜欢跑步。人家那个体育老师说要把你跑一800吧，我费尽9牛2虎之力跑3分0几吧，其实现在、哦、
挺厉害，
挺
对我来说很厉害。
但是那个老师跟我说，说你知道田径队得多少才能800米吗？2分45、哦、要不然你回去再练练。我又回去也没有练的方法，我就还是比如
干跑，
对，就跑800米、
嗯、
还找了一个男生带着我练了那么2、3次，结果一测、
嗯、
还是3分0几。然后后来就知道我不是专业跑步的这个苗子，人家可能田径队从初中或者高中就是田径队的、
嗯、对对，
但是还挺喜欢跑步的，
嗯，
所以到时候后来我也出国留学过，
嗯，
然后在国外的时候有时候你上完学然后也没啥事儿干，
嗯，
然后去健身房呢我有时候不知道练什么，
确实，
对吧？
最开始大家都会这种，
对、
嗯、
国外的时候它环境，我们的周围校园环境可好了，我说那我就跑跑步，
嗯，
然后那会儿你就会想各种办法说要把我记录一下。我记得那会儿我最早使了一个那个跑步的就是小程序叫 Map My Run、
哦、
现在还有、
哦、还有、哦、
对，我现在登录进去还能看我那会儿跑步的记录，
还
挺怀念的。
对,
对
对对，
那会儿开始跑就是比一开始跑多点，就是每天按分钟跑，就跑20分钟，
嗯，
可能也是一礼拜跑3、4次，听听歌什么的、
嗯、
那会儿还 MP3 还得带着线儿，
对，我还想说那会儿
带
的，对，带
着线儿、哦、然后听歌，一边听歌一边跑，觉着还挺放松的，出点汗、
嗯、
特别好。但是后来换城市了，到另一个城市，那周边环境我就感觉我下了学之后不是很安全、
嗯、
就可能还停了一段时间、
嗯嗯、
但是就是反正这个跑步觉着跑完步出一身汗特别爽的这种感觉就记住了、
嗯、
所以我回国之后我就想能不能再坚持跑步、
嗯、
就是当时我那儿还人人网呢、
嗯、
就会去网上搜有没有大家什么跑步的活动、
嗯、
对、
嗯、
那会儿就有耐克的跑团什么的，大家组织彩虹之间、
嗯、
什么彩虹之间、
嗯嗯，
建国门那不是个彩虹桥、
啊、对对对，
跑到这边复兴门7公里、
嗯、
我就报名了、
嗯、
然后就是在那个活动上就认识越来越多北京这块一起跑步的小伙伴，
嗯，
然后大家一起就是跑团活动，
嗯，
然后慢慢参加比赛，慢慢慢慢到现在就成为一个习惯了、
嗯、
而且也不是说一开始像一开始我跟大家说我跑六圈2.4、
嗯、
后边跑20分钟、
嗯、
可能这个就3、3、5公里、
嗯、
可能不到5公里、
嗯、
4公里、
嗯、
慢慢20分钟我有一次尝试25分钟、
嗯、
就从20突破到25，我记得我那天特别特别累，
哦，
对，然后这25分钟实际上差不多就是跑快点小5公里，
嗯，
后边就是知道有公里的概念了，我记着我就尝试跑5公里，
嗯，
后来7公里，
嗯，
慢慢慢慢7公里能跑的，实际上10公里你就不远了，
嗯，
对吧，
是，
然后后边就是10公里之后尝试第一个半马，
嗯，
就报了一个比赛，
哇，那一个很大的突破吧，
其实不是自己主动报的，
是吧，
也是当时
推了一把，
对，品牌说哎这个北京马拉松半马有这个名额你去不去、
嗯、
就给了我一个、
嗯、
当时都不就是现在比如说给你一个半马你肯定不会说、哦、就差不多练一个15你就知道自己差不多能完成，那不知道、哦、必须得完成一个21才敢去、
哦、
对，而且我记得那会儿 就是品牌公司做活动，在奥森组织那种又发衣服又发装备，一个就是叫 Luna Run 十公里。
嗯，哎，那是哪年？
那是2013。
哦哦，
就也是、
哎、十年前了。
然后说那会儿我不是特别积极参加跑团的这跑步活动吗？
嗯、
说让我找十个女孩跟你一起跑，
嗯，
十公里，我找不着。嗯，就是没有人那会儿女孩愿意跑十公里的。我觉得这个又发书包又发 T 恤、然后还有奖牌，没有人愿意。现在要有一个奥森的十公里比赛，都一下就名额都抢不上。对，我记得那会儿没有人愿意去，我就在 QQ 群里问我以前打篮球的那些小伙伴儿，然后问我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女孩啊还得，最后凑生凑了一个十个人的队儿，而且我后来这个凑的十个人队里，我记着还有几个女孩后来还坚持下去，
哎呦，那
我跟我一起
播了一种子，
对对，然后反正就是一开始大家都不是特别的专业，就是参加活动，
嗯，
各种各样跑步的，有那会儿有什么，就是那会儿特别流行，比如万圣节，大家穿着万圣节 cosplay 的跑，
嗯，
那会儿还有 color run 那
泼粉，
对，泼粉的跑，还有比如圣诞节，大家带着圣诞老人的这种 cosplay， 更多就是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娱乐，
对，参
与和乐趣，
对，
对吧？
比赛呢，也虽然参加了，但是也没有说我非得再跑一个比赛或者什么的，没概念，
嗯、
也没有什么一个。目标或者我一定要取得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刚跑步，现在很多人跑步刚跑没几天就有一个目标，比如我马拉松要破四、破三、破4:30，或者去哪儿哪儿比赛，那会儿没有这个
概念、
对，就是跑步社交娱乐、
开心，
对，开心，
对，
嗯，
那你自认为自己是个有运动天赋的人吗？
嗯，
从小除了篮球还有什么其他的？
我挺好动的，比如说下雪了，或者是那会儿下课了，我们班有可能不在一层，但是我中午什么的就对想出去跑一跑啊，玩一玩。我记得那会儿初中高中体育有一个800米测试，学校会组织初三高三的出去跑那么一个一两公里的圈儿，我还是挺爱跑的，有的人就出门藏在小卖部里了，
对对对，
对，藏在什么稻香村里了，
对，
我还挺愿意跑的，
所以从小就喜欢运动，
喜欢，但是并不是说有什么天赋，像我刚才说我800米就是说快嘛，挺快的，但是绝对不是说体特生那种身体素质，对，但是挺好动的。我小时候因为贪玩砍沙包，脚还骨折过一次，对，然后打石膏什么的，就是全是因为好动好玩儿。
那所以从一个跑者，从取得很多马拉松的成绩，到现在开始铁三，开始练铁三有多久？
其实真正好参与挺多年的，2016年就比过标铁，但是真正认真准备我觉得就是这2年吧，1年多。
那是什么契机呢？还是说就是个顺理成章的事儿？还是说也是被别人推了一把？
肯定是被别人推了一把也是，再加上有了自行车，而且觉着这个运动真的挺好的，比就是更丰富，更多挑战，
对对对，有点博弈的意思，
对，
对吧？因为铁三，
对，
因为三项嘛，
对，
对，
更丰富，而且我觉着我还挺想尝试一下的，
是，
嗯，
那你现在多加了自行车和游泳，就是首先是这三项里面，肯定跑步是你最擅长的吧？
对，我跑的年数多呀，
对，那你最喜欢哪个？以现在的状态来讲。
我最喜欢三项。
嗯，
我现在还是真是挺喜欢游泳的，因为你现在我取得了一点小的进步。我从3月份开始学，从不会，到能慢慢游，现在游的还行，就这速度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过。然后我每次都能感觉自己慢慢在进
步，
对，就有一个就是这种。田区就是有进步，你练一次就能感觉自己挺有收获的，对。 然后我实际上我去年最喜欢骑自行车、
嗯、
也是因为刚骑车哪个坡都想挑战那个 PR 哪个坡都想干刷成绩就是那种感觉。
对，那会儿我看你分享了好多你骑车的东西。
对，我喜欢骑车，
嗯，
骑大山那个特别爽的那放坡上坡，
嗯
但是现在依恋铁三他骑车跟那个骑山不一样了、哦、天天骑平路绕圈、哦
嗯、
登时间
有点无聊，
对，挺枯燥、哦、而且我还摔过几次，就也加上有点害怕、
哦、对，骑车摔了是挺、
嗯、
是有点
对不好控车，还是就是这个东西可能还属于对我来说有点难，
嗯，
我还没有迈过这个难的坎儿，等可能我迈过去开始进步了，
对，
我又喜欢了，
嗯、
但是都喜欢都得面对，越不喜欢的、
嗯、
我那会儿我最害怕骑车摔过之后，但是我就是得天天去骑车，因为在大铁里骑车的比例特别大，
是，
嗯，
是
占50%-60%甚至是，嗯，
但我还是觉得你真的很厉害，就是学游泳这件事儿，
嗯，
因为我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我自己也是嘴上叫着说、
嗯、
我要好好练我的自由泳，就是一直拖一直拖，但是你从练就是一年。不到一年的时间、
嗯、
然后都可以完成一个大铁，真的太厉害了。
我觉得还是得有一个动力，比如说我报比赛了、
嗯、
我必须得练会了，
就把自己给架在那儿先。
对，架在那儿。再一个呢，我确实想学，我之前就是所有的铁三标铁都是蛙泳，
嗯，
一个是吃亏再一个是累，
嗯，
再一个是游的速度蛙泳提高的余地就越来越少了，然后就说得游自由泳，而且你看那个比赛里那些运动员一下大海里游自由泳，那个很舒展特帅、啊、就是自己肯定想学，所以我去年完成了首大铁，
嗯，
比了好多马拉松 PB 了、
嗯、
然后还完成了六大马、
嗯、
但是我心里最高兴的一个成就就实际上是我学会了自由泳、
嗯、
而且还用自由泳比了70.3和大铁、
嗯、
都是在海里、
嗯、
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突破、
嗯、对
对吧，
太厉害了，
嗯、
哦、
就是也是挺不容易的，
非常非常不容易，
我自己没有想到自己能做到，但是其实有时候我还挺害怕的、
嗯、
因为我之前参加标铁我蛙泳的时候有几次游空水的感觉、
嗯、
就是嗯，什么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呢？我第一次参加标铁，人家告诉我说这个公开水域游泳是游1500，在金海湖嘛、
嗯、
北京郊区平谷那一个湖，
嗯，
然后我不害怕，我什么都没有买，对，我也没有铁三的衣服，我就穿着 sports bra， 穿了一个半身的骑行裤，
嗯，
我下去游1500，我不害怕，
太厉害了，
嗯，然后大家一起游乱就乱，我不害怕，
嗯，
但是后边越比越多我反而害怕了、
嗯、
比如说有的人下去他就在水里就跟打架似的，会把泳镜摘掉了，
对，
或者那个水温它你是不可控的，
对对对对，
有几年下湖
对
有那个挺凉的、
嗯、
那种一下去就煞凉那种感觉、
嗯、
一下冰脑袋，
对，
而且嗯，金海湖的那种公开水域是没有能见度的、
嗯、
它是那种湖嘛、
嗯、
很深，
嗯，
蓝就是绿绿的那种，
嗯，
你想这个湖十几米，
对呀、
啊、你就一想你会害怕，
对，
而且我一开始觉得我不应该是一个害怕公开水域的，我还自由潜，
嗯，
我在海里菲律宾学了三星，
嗯，
我能潜到水底十几米那20米都应该是有谱，但是我还是害怕，
嗯，
就是有时候什么叫害怕呢，就是你一刚下去你突然觉得自己不敢，就是游蛙泳不是头得下去吗，
对对对，
我不敢下去了、
嗯、
我就喘不过气儿、
嗯、
其实人说就是你特别紧张、嗯、超呼吸，
是，
然后这种比赛里我至少有2-3次就是一下去不敢游了，得赶紧找桨板得扒一会儿、
嗯、
或者是游会儿抬头蛙，然后使劲的安抚自己、
嗯、
这1500米我可以游下来、
嗯、
我没问题，这么多人都可以、
嗯、
我大不了就慢一点、
嗯、
才游下来、
嗯、
然后我每次报大铁我想到这个是一个海里、
嗯、
我之前游过一次特难的海的比赛，就是厦门703、
嗯、
那年浪还特大、
嗯、
我游蛙泳游了1:06差点被关门，
真的
游泳游要1:10关门，我记得那个岸就特别特别远、
哦、
就在那个浪里穿行，
会有那种绝望的感觉吗？
嗯，当时也是，我觉得就是 你刚开始第一次参加这种海里的比赛什么的，你倒没那么害怕。
嗯、
但是后来我想想挺害怕的，
嗯、
因为我起水，我说一嘴的沙子，游了那么长时间，然后我说自己游挺慢的，
嗯、
虽然游上来了，后来人说你挺棒的。
嗯、
那天浪特大，
嗯、
总共1000多人参赛，有那么100多个人下去就上来了。
嗯、
他一看浪大就不比了。
嗯，
我虽然游得很慢，但是我坚持下来。但是后边想想。我挺害怕的，你有时候游到中间你突然一下你就害怕了。
嗯
嗯，所以我特别怕我有自己这种害怕的感觉，所以我每次学的时候，
嗯，
游的时候，尤其是有时候游泳池人少，
嗯，
水还是深水区，
嗯，
我游着游着我就能那个害怕的感觉回忆起来，
嗯，
我就有点慌，有点喘不过气，
嗯，
有点不想游了，
嗯，
但是我每次就是镇住我自己说别慌，没，
嗯，
没关系，没关系，
嗯，
就是经常是这么安慰自己的，练下来这一个课表，
嗯，
或者是怎么样，然后随着越游里程越多，经常游，比如今天的3000课表游下来了，
嗯，
明天的3800游下来了，
嗯，
你的信心就会长，
嗯，
然后你训练的这个，我去年总共游泳游了，是我第二多次数的运动，
嗯，
游了100多公里加起来一年，
嗯，
然后这个是让我长了很多信心，
太棒了。
对，在海里的时候，我就想我这些训练，
嗯，
我那么多害怕的时候，楼烦那17度的水温我都游下来了，
嗯，
这些就给我了好多信心，
嗯，
就像他，我觉得游泳是我最害怕的，就是因为他跟骑车和跑步不一样，不是骑车我累了，我大不了我停边上我歇一会儿，
对，
跑步我停下来歇一会儿，
对，
游泳在海里好多
没办法
浪，然后别的人都过去了，然后你是实际上挺无助的，你看那岸还好远，
是，
嗯，
非常脆弱的感觉，
对，
嗯，
而且我还出现过这种有点害怕的这种感觉，而且是有浪我也害怕，
嗯，
因为咱们像北京的小伙伴，你游游公开水域的机会实际上不多，
嗯，
夏天亮马河稍微游一游，但是环境也一般，
对，
然后好多澳洲本地的小伙伴他们天天海训，
是
有专门游泳的比赛或者是训练大家一起的俱乐部什么的，
嗯，
特别好，所以我也挺羡慕的，
嗯
嗯，所以其实铁三你就得克服一个一个自己心里的恐惧，
对，是挑战自己心，
嗯，
就克服恐惧和挑战自己脆弱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嗯，真的很厉害，
嗯，
我觉得通过你这个游泳的经历，其实也挺激励我的，
嗯，
我现在的耐力训练水平就停留在你的20分钟5公里7公里的这个，
但是其实也没事儿，
嗯，
就是你很享受这个耐力训练，
对对对，
你的平时的这个健身的日常里多了一个有氧，我觉得是一
个
挺好的，
对，是
一个
很好
的
事儿。
对，我觉得不一定所有人，比如说我是从一开始20分钟的跑步，
嗯，
我慢慢慢慢报了半马，
嗯，
半马又跑全马，全马一个一个又突破成绩，
嗯，
后边又玩铁三，
嗯，
然后有的人是全马跑完了又去越野跑，
嗯，
但有的人他就一直坚持着，我就是每天有一个20分钟、30分钟的有氧，
嗯，
或者每周有几次这个，
嗯，
这个是他一个习惯，
嗯，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也是非常好，
对
对, 对，
也
是
没有问题，因为每个人运动的目标、运动的诉求，想达到的一个收获是不一样的，
对，是不一样的，
嗯，
因人而异，不能因为这个成绩去评判每个人的，
对，也
是
他一个选择。比如说，我就是想，
嗯，
把这个运动当成我生活中一个一部分，
嗯，
我更享受其他的部分，我还有其他的爱好，
嗯，
我想多尝试各种运动，
嗯，
也是可以的，
嗯
嗯。
哎，那刚才谈到就是战胜这些恐惧，
嗯，
那你有过真的弃赛的或者是没法完赛的经历吗？
嗯，还真没有。
哇，
我这有一 slogan 就是自己报的比赛含着泪也要比完。
那有你印象最深的，嗯，最痛苦或者最难的一个比赛吗？
嗯，那就是23年2月份那个香港100越野赛。
嗯，
当时也是特乐观，觉着，嗯，哎，我终于又，当时不是刚开放了吗？
对，
我去香港爬那个麦里浩径。
嗯，
而我之前比过这个100公里，
嗯，
当时改路线之前我比了19个小时，还得一个小银人儿。
嗯，
我还觉着还行，
嗯，
没那么难。
嗯
嗯，反正是自己最擅长的跑步，只是它变成了上下坡，
嗯，
我慢一点，我还有手杖，
嗯，
我就可以。但是今年给我一个当头一棒，就是2月份的港百特别的热，
嗯，
酷暑，白天都特别特别热，
嗯，
晚上也挺热的，然后体力消耗特别大，
嗯，
然后我到了中间50公里的这个 checkpoint CP 点，
嗯，
已经天都要黑了，
嗯
嗯，比我想象中慢，前半程就慢了1个多小时，小2个小时，
嗯，
后半程呢，嗯。又热嘛，晚上还很热，
嗯，
就很艰难，很艰难，
嗯，
什么概念呢？这100公里，我属于一个，就是因为也没有训练，平时上山也少，
嗯，
就这种参赛嘛，
嗯，
我的目标本来是22个小时，
嗯，
20到22，
嗯，
结果那场跑了25个小时多，
嗯。
早上礼拜六早上8点比赛，
嗯，
等于生生转一个24小时，
对，
转到第二天礼拜日早上8点，
对，
还没完，
太累了，天哪，我想一想就真是
是
不是人干的活，
然后到9点多，所以呢，就是什么，就是
真是挑战生理的极限，
对，
嗯。
他那个怎么难呢？
嗯，
就是尤其是你到晚上
很困吧，
很困。
对呀，
我都有幻觉了。就是他排，比如 CP5 到 CP6， 他那个 checkpoint 点叫基威尔营，是一个麦里浩径里营地，就是大家可以扎帐篷露营。
嗯，
那块有好多爬山的爱好者、徒步爱好者在那儿扎了营地，点上小灯，有小孩在那儿说话呀、聊天。我爬到那儿，我就觉着。这是哪儿啊，像天堂一样，有好多小朋友的声音在远处
小天使，
那个，对，然后欢声笑语，我怎么受这么多的苦，就是那个一个 CP 点，从 CP5 到 CP6 那是一个点，爬了3个多小时的那个山，
天，
嗯，而且天已经全黑了，我特别的疲劳，
嗯，
然后我就感觉还特热，
嗯，
就感觉到了天堂了，那个小孩的声音是真实的吗，还是我脑子中产生幻觉了，我是不是到这儿我就上天了，不用爬了，就这种疲劳，然后我跟我一起的小伙伴叫我，我才从这个恍惚中，对，然后就特别的困，但是你又不能停下来，因为你一躺下来我感觉
就
再也不想起来
了、
哦、
对，
就这种特别难受痛苦、
哦、
而且一直要坚持，你坚持逃跑跑跑跑到 CP 也不叫跑，就走、
嗯、
一步一挨、
嗯、
到 CP9 早上起来天已经亮了、
嗯、
然后看到希望了吧、
嗯、
一看还
有
一个山，
一个
大帽山、
哦、
还没爬呢，所以又爬了3个小时、哦、上下，然后早上起来人家大帽山上骑行的人都来了、
哦、
然后看我们这些人还没完赛呢、哦、嗯，就是身上又脏又累，就是那种痛苦的感觉，就是、
嗯，
我比完了，当时就说我再也不比这个100公里越野了，
结果还是报了今年。
对，我说太毁身体了，我不报了，这个不健康了。然后我犹豫了1个月，哎，一报名，哎，又报了。
报
我就觉得去年这个参赛体验让我太难受了，我觉得我得证明一下，就是其实没这么难。所以我就想
再来一次。
对，再来一次。今年是1月份，应该天气会好很多。
嗯、
对，
嗯。
所以就是想挑战一下，去年。33%的人都退赛了，因为太热。
哦、是，
嗯，
哎，那你去年，我看你的比赛是很频繁的，
嗯、
去年超到最好成绩，然后比了好几个。
对，这为什么去年比赛特别多呢？因为有好多都是疫情限的，就是之前报名，他顺延到下一年，再顺延一年，然后名额都有了，
嗯、
而且你刚，尤其是这个刚开放的时候，
嗯。
一有比赛你就赶紧去，你就特怕他突然又不让去了，或者这比赛又取消了，然后你就会特别，现在就不会了，今年就有选择性的报名，看看自己有没有准备，有没有状态，想不想去，好多都是以前延续的。
对，我就是想问，就是比如说这个你大概一年给自己规划几场比赛啊，然后你的训练和比赛中间的状态这个调整了，是大概自己是怎么做的呢？
嗯，去年因为就是这个比赛都搁一起了，所以也没有什么调整，
嗯、
很多很频繁。今年就打算，以 大铁
嗯
的这个完赛为主、
嗯、
马拉松是辅助
嗯，
然后有那么几场重要的比赛呢，很多像我这种喜欢跑马或者比铁三的会有 A 类赛事 B 类赛事、
嗯、
我以前不分都是、
嗯、
今年我也打算是 A 类呢，我就好好的准备、
嗯、
有个备赛期
嗯，
认认真真的去比，然后争取是能有一些收获，也不一定是成绩，比如说我这块有进步、
嗯、
比如我上次这个自行车骑得特别不好，我这次能不能自行车上有突破
嗯，
然后
嗯、
B 类呢就是说当成一个调整或者是以赛代练这种
嗯，
所以我今年最重要的一个比赛就是其实是七月份的罗特一个大铁
嗯，
然后九月份还有一个法国尼斯的世锦赛大铁，
我看到。
对、
嗯，
然后其他的比赛，其实三月份三月底报了无锡马拉松，虽然还没出签、
嗯、
就是想上半年无锡好好跑一个，
嗯、
好好练练。但是我觉着现在冬季的状态一般，
嗯、
无锡可能就是
恢
复恢复、
嗯，
对，也没有必要每一个，比如自己状态不好，你非要勉强自己怎么怎么练，有一什么什么特别好的目标，
对，
我觉着。挺难的，尤其是其实不愧是每一场都能 PB 都能进步，
是
嗯，要根据自己实时的状态进行调整
嗯，
然后波士顿是我好多年没去过，就是之前一直去，然后、
嗯、
所以这次想回波士顿再感受一下那波马的氛围、
嗯、
洗礼一下自己，让自己嗯更喜欢这个运动
嗯，
然后差不多、就
是、还
是
有情怀的
对,
对
有情怀的
对
对，其实有时候比赛不光是完赛或者是突破成绩、
嗯、
有的时候好多时候是给自己一个精神的一个支持，
是
包括是比如说我怎么开始游泳、
嗯、
得有一个比赛牵着、嗯、或者我怎么才能让自己练得更有规律
嗯、
更有动力，其实有一个比赛是一个特别好的动力、
嗯、对。
他毕竟在比赛在那儿拴着你呢，你就得体能储备、
嗯、
这个状态的储备，包括饮食调剂、
嗯、
运动的这些完成的这规律性啊什么什么时长、
嗯、
都是要有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基准。
对。
再一个呢，而且精神上也是一个鼓励。
是的。
你经常说这动力哪来的，我有时候就会想象，比如说我这跑步呢、
嗯、
我想象我。这个比赛马上完了，我正冲线的这个 moment， 好多人给我欢呼，哎，我真的会一遍一遍在脑海里过，可能还结合了我想象的一些画面，或者我看的网上人家这场比赛冲线画面，或者结合我自己以前的经历，你就会有，哎，说终于完成了，那个时候你反复回想，你跑着跑着就有动力了，或者骑车游泳时候就有动力了，而且有时候就想，很多人都能完成。不是赛场上全是一个个都是八块腹肌那种运动员，你会看到很多老人，满发苍，就是胡子都白了那种老年人，各种样的女性，跟我一样的个子小小的，有的是还可能也没有身材那么 fit 的那种，人家都在努力，都在完赛，可能他的目标没那么快什么的，但是。赛场上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嗯、
不是说哎，有的人经常说哎，我报这比赛
只有精英行
对,
对吧，
我没有 ready、
嗯、
我得练成什么什么样，
对，
练成什么样身材，我练成什么样的速度我再去参加，不是、你发现你永远没有最 ready 的一天，
是对、你还是就是 just do it，
对，你可能这场比赛你是没 ready， 但是你抱着一个轻松的体验的心情、
嗯、
也是一个完成、
嗯，
对吧，然后而且你被这些其他的人的精神还鼓励了，下一场你可能会更
好
或者是没有更好，你这些精神的力量你可能在平时的训练中
对
就能更有劲儿，或者是更让自己更有动力，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
收获。对，那我们从赛场上拉回到日常，
嗯，
比如说就是你平时大概训练，就是你大概讲讲你比较标准的一天吧，你是怎么安排的？
实际上我你像 康妮知道我没有一个专门的铁三课表或者铁三的教练，三项都给我拉到一起练。
嗯，
我有游泳是张主教练，我有一个体能的教练是钱亮，他会指导我一些功能性的训练，
嗯，
然后帮助我更好的一个力量啊，或者是协调性，
嗯，
然后跑步呢，我是跟着龙源，
嗯，
破三营里边有跑步的教练，会有跑步课表，
嗯，
然后我自行车呢，主要是跟着宇哥一起骑，宇哥他哥带着我去骑个路线呀，或者骑一个什么100公里的平路啊什么的，
嗯，
所以是散的，
嗯，
但是我自己就要给他组织起来，比如说我这一。骑车我是不是得多练练，因为我自己最知道我是
自己
弱点在哪儿。然后而且我觉着为什么我现在还没有一个专业统一的教练，就是我不是那种喜欢背一个课表，从一个三个月之前就把这个每天练什么练什么，对，我觉着我是要实时调整，对吧，比如说我这礼拜可能要骑两次车，游两次泳，跑步跑一个50公里，总的量，
嗯，
但是具体哪天干什么，我觉得我可能要自己调整，
嗯，
但是这中间会有一些固定的活动，比如说参加龙源的跑步营，
嗯，
比如说参加一个什么骑艺的高级组的挑战骑行，然后比如张主教练的游泳课，这些是框死的，那其他一个个人的训练我就是自己安排，
灵活，对，
比较灵活，一个是根据我工作，再一个是根据我当天的身体状态，再一个我可能也没有达到那种竞技水平需要一个特别严格的课表，全着练，而且我还是比较容易就是比如验跑，我其实挺爱验跑的，
是吗，
一有课表拴着我，一看这要练多大的量，今天要跑一
次，
对，我练不了我以前参加过一个黑马营，然后就是练太多了，有点走火入魔，自己还后边验跑好长时间，
是给自己的精神压力
太
大太
大了，就是我会进去，就是完完全全就得生活围着这个课表去转，然后天天都想着，哎呀，我今天最大一个压力是我晚上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强度，就是
一天都得想，
对，有点烦，对
是，
它不是一个享受了，我觉得我，但是有的人，我认识很多人，他是需要一个教练。告诉他今天你要练什么，你怎么练，你练一个这个练一个那个，我觉得我不想这样，
看你摸索到了最适合自己的，
对，每个人的方法都，
对，
也
有
人
性格，每个人的工作和家庭的压力也都不一样，
对
对,
对，有的人就适合一个礼拜都规划好了，我可能就是没有，就是尤其还要根据体力，而且有时候还会，比如昨天我晚上其实挺想去游泳的，后来我陪我爸我妈吃饭有点晚了，我说哎那算了，加上我是休赛期别那么严格，
是，给自己
是
一点空间还是挺好的，
对，
那你平时讲你平时吃饭饮食什么的，
对，我知道，因为咱们播客叫食疗，我来之前还跟你说我这个饮食这块我可是对，我实际上做的不好，实际上我还想，我有时候会听一些营养师啊，或者是营养的一些知识，小宇宙上，而且我自己也不是说一帆风顺，从小到大就是特别好的饮食习惯，从小在家吃饭这种，不是，我小时候吃饭就不规律，因为家里工作太忙，今儿给我哥这入一小饭桌，明儿学校吃饭，后是这样，就是吃饭，所以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是它对我来说就是填饱肚子，不是一个说我很
享受，
对，
追求
一天中很追求的一个事儿，
明白，
所以我经常就是说所以吃饭这我觉得小时候的这个习惯养成，让你这个吃饭对你来说有多重要是一个很好的培养，但是我就没有一个很好这种培养，经常就是不饿，而且吃的是我爱吃的，我
就
很开心
了，
对，我就很开心了，比如所以呢其实我大学的时候也有过饮食失调，像减肥还要吃很少，然后什么这等等等等，就是节食这些都走过弯路，但慢慢慢慢的随着我训练量大，我现在跟饮食的关系和解，就是说我知道我需要这个吃的， 它是我一个能量的来源，
对，是、
嗯、尤其是我很大的运动量，我又要跑步，这是我一个能量的来源。但是我现在做的不好的是饮食的种类，
嗯，
虽然我是一个有氧耐力碳水的比例特别的大、
嗯、
但是也不代表我天天要喝奶茶、
嗯、
吃糖
是
嗯，吃好多，比如说嗯，按说运动员，比如碳酸饮料，
嗯，
或者是大量的喝果汁儿什么的那种、
嗯，
其实不是很健康的一个饮食习惯，
嗯，
但是我确实有，
嗯，
我特别爱吃糖，
嗯，但是你的对你的运动支撑着你的这个，
对，但是嗯，我前两天还看是一纪录片还是什么 ，You are what you eat，
对，
对吧？
对，
实际上我这块我一直是想立志改变，我以前还尝试做过，就尤其是疫情不能在家、
嗯、
在外边吃饭、
嗯、
我试过说
做饭，
我去看什么那个什么健康的、
嗯、
什么水煮肉什么蔬菜也多吃、
嗯、
然后还有一段去天天吃去 baker 啊、
嗯、
什么这些，但是我发现这些东西我
不
爱吃，
嗯，是的，
这最关键是这些东西我不爱吃，
就跟训练一样，你不没有，
对，
没有那个热爱，
对，我天天吃沙拉，我是照一个照片显得好健康呀，
对，
但是我发现这些东西不是我爱吃的，
对，
我把菜都老剩好多，然后吃好多那些爱吃坚果什么的，然后就是，所以我现在还很难找到一个我又省事儿。我又能吃得很健康，就相对比我现在健康，现在确实点外卖呀、啊、吃零食啊、
嗯、
有自己的这个饮食的这些习惯，但是现在我比前一阵做好，就是我不会纠结，就是我吃完了我不生气、
嗯、
或者是心里有负罪感，
不会去补偿，
对，
是吧、嗯、
因为我是有运动习惯，再一个是我知道这是他帮我，就哪怕我喝奶茶，
它
的
热量
让我多跑了5公里、啊、或者是如果要是能在这个基础上能让饮食变得更好、
嗯、
就是比如说多吃点新鲜的东西，
嗯，
什么的，我现在就是挺难的，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本来就在训练啊还有你其他的生活的部分、
嗯、
都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嗯、
如果你
再注
意
饮
食是很耗时间和精力的，对，
得自己做饭，
对，你永远都需要一个平衡，我觉得你现在如果达到了一个平衡就不错、
嗯、
就很好、
嗯、但是我24年我其实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看看我能不能比如说奶茶咱少喝点儿，那个碳酸饮料少吃，
嗯，
然后多吃买点新鲜的蔬菜水果在家里吃一点、
嗯、
我觉得这些是我觉着能尽量要做到的、
嗯、那也是挺好、
嗯、
那你有没有过就是身材焦虑，就除了你大学那会儿想最开始减肥，
就是其实我的体重和身材是一直比较稳定，这是比较幸运的一个事儿、
嗯、
但是说实话比如说我以前尤其是在20多岁的时候，我如果比如说体重超过一个数、
嗯、
或者是某一个我长得有点快、
嗯、
我心里会挺难受的、
嗯、
挺焦虑的、
嗯、
也不叫焦虑，就是当时就不行、
嗯、
减肥、
嗯、
开始减肥、
嗯、
这不能再怎么吃了，不能再怎么着了、
啊、
什么饭局别叫，以前会有，现在我还比较能接受、
啊、
尤其是这几年我对自己的健康实际上是有更多的顾虑、
嗯、
一个是因为咱们都阳过对吧、
嗯、对，
然后我觉着我的抵抗力没有以前强了，
嗯，
像
确实是影响
这2-3年一年我的感冒的次数，包括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什么，我上个礼拜还得了细菌性这上呼吸道感染，
嗯，对，
然后
是的，
对，然后包括我前一阵肠胃功能还紊乱，
嗯，
可能也是因为大铁10几个小时我要吃很多的碳水的那个能量胶，
对， 对你的肠胃、
嗯、对肠胃功能压力大，虽然是说是都已经回来2个礼拜了，但是前两说有可能还是因为那个，
对， 对
它会延期反应，
对，
嗯，然后所以嗯就是我现在对健康更加的关注，所以这个体重我觉得就是一个数、
嗯、
现在对我来说、
嗯、
我觉得我要是能稳定可以，但是我最关键的是不能老生病了，我希望我今年抵抗力啊通过饮食的调整还有就是 注意一点儿什么的，就能少生病。
嗯、
健康永远是
最
重
要
的，无论是我以后我还像不像这样频繁的参加比赛，哪怕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爱好者，
嗯，
健康永远永远是最重要，包括对运动员来说，健康也
是
一个打底的，
而且还能延长你的运动寿命。
嗯、对对，
那你对你自己，咱们不说长期吧，
嗯、
就是近期一两年或者是三五年，
嗯，
你自己对自己的运动表现还有什么目标或者追求吗？
嗯，说实话，我现在都有点佛系了，因为你看二三年一下六大白跑完，说实话，我现在跑步的动力确实少一点，少一点了。但是我今天跑的时候，跟今天上午我们每周六不是小伙伴拿着环一起跑长距离吗？
嗯，
我们就以前。我们后边会跑得非常快，什么四分多，大家干一下、
嗯。
现在大家都非常佛系，就五分半，
嗯，
这种一直顺下来，所有人都在一起跑，
嗯
嗯。然后我的体感呢，就是还行、
嗯，
也没有很累，也没有说去要去冲一下或者什么。
嗯、
我还想了，如果我以后我跑不快了，
嗯、
我不练了，
嗯、
我这个事儿我是也能接受的，但是，就不再去那么努力的。冲成绩啦，参加什么破三营啦什么的、
嗯，
但是我说是这么说，有可能
心里还是
对一到夏天大家都练起来了，
对
那个龙源小伙伴又都在操场跑特别快，我有可能又跟着去跑了，但是我觉着可以说接受自己，比如说这一年就跑步这块可能没什么进步，
嗯，
人家看外看可能还是退步或者是怎么样，
嗯，
但是我能接受，
嗯，
总有其他方面。
嗯，
你是在进步的，比如说饮食上，
嗯、
或者是我骑行上，
对，游泳
或者是
对
对，哪怕我都没有体现在完赛时间，我的控车好了，对吧？我对这个骑行更安全、更有自信了、
嗯，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觉得。嗯，
是。那你这个过程当中，从最开始喜欢到走到现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伤病？
有啊。刚开始跑步，比如说你一下加量，突然从三十分钟你要尝试七公里、八公里，一开始最长的伤病就是髂胫束摩擦综合症，
对对对，
膝盖疼，反映的是膝盖疼。
对，
那会儿也不懂，然后就是停跑呗。现在所以我会游泳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
恢复
运动，它对关节特别友好。
对，
比如说你的膝盖伤了你可以游泳，
对，
你的肩伤了可能你可以轻松的游，对，轻松的游一下，或者 对吧，所以游泳是一个真的，
肩伤了可以骑车，
对，骑车骑台子，对，所以铁三其实也有好处，
对
呀、
啊，是
你有很多的选择，
对，还可以休息，对，
可以
各个部位休息。
足底筋膜炎，我今年跑完北马还得了足底筋膜炎，
那个很疼，
那会儿特别的难受着急，是因为我后边还有比赛，还有大铁，还有纽约马拉松，所以在那会儿得了足底筋膜炎还挺严重的，沾地都有点疼，
嗯，
就特别害怕，赶紧去运动的康复机构，
嗯，
加上自己做各种恢复，短时间的内给康复过来，但如果你们现在比如没有比赛什么的，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的调整一下，做做别的运动。
嗯，
我觉得伤病在运动来说其实是挺经常的，但是现在大家科普知识也比较多，运动康复机构包括各种放松，
对，
滚泡沫轴，滚这个小球，
嗯，
然后做一些，对，去或者去运动康复机构有拉伸，包括现在我自己家里还有很多康复的设备，
对，是，
包括简单的泡脚什么的，其实都是一个放松，
对，冷热池什么的，
嗯，这个大家只要重视起来，一般不会有很大的病。但是现在最怕的就是，比如说那些备赛有课表，
嗯，
有伤了，
会有，
但是还得练，
坚持，
对，那就伤就会严重，好不了，这个其实还挺危险的，得注意一下，
对。对，
嗯，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严重的
没有，
那还是挺、
嗯、挺幸运的，也是
挺幸运的。
也加上我其实也训练，就是我除了有氧运动，我还挺很喜欢功能性的这些训练。我自己在家会做 那会儿那个app 叫 NTC，
嗯，
我现在叫做 Fit On，
嗯，
然后还去专门的钱老板那儿做功能性力量训练，
嗯，对，是的，
对，他会根据我们就是骑行跑步这些，
嗯，
做一些针对性的一些动作，
对，对，
实际上是很有帮助，
对，是非常有帮助。
而且一开始我刚开始跑比如20分钟30分钟那会儿我就开始做训练
啊，
嗯，所以可能也跟那
支撑，对，
对，伤啊什么的，就是少一点也有关，
嗯
嗯，训练做的很早，很多人都跑了好几个全马才开始想，哦，我是不是应该做做力量？
对对对，
那可能也不晚，
也不晚，
但是就是别不做，我觉得这是很有用的。包括看那些马拉松的冠军，实际上
他
们也是有体能师，
对对对，
还有专门的教练给他们指导做一些负重。
除了自己的运动的主项之外，
嗯，
你肯定是需要这些东西来辅助你的。
对对，一个是防止受伤，再一个是提高运动表现。
对。这两个就是最重要，
嗯，对，
嗯，对。然后有没有一些保持热爱的秘诀呢？给大家分享一下。
嗯，我觉得你得找到一堆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儿。嗯，就是我一开始跑步，就像我们现在南二环的这些小伙伴儿，
你们这些是怎么组
的？对，我们就其实就是跑一起跑步很多年的朋友，
嗯，
现在还在一起跑步。每周六这个跑步实际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社交，
嗯，
大家聚个餐，
嗯，
跑一个步也是互相督促，
嗯，
很多人他可能不跟我们一起跑，他自己也懒得跑21了，
哦，
一周一个半马，
嗯，
然后也比如有比赛大家会叫着一起去报名抽签，
嗯，
然后大部分人都是跑者，
嗯，
就是跑步，也有很多人开始骑车，
嗯，
骑行开始，嗯，也有玩铁三的，
嗯
嗯，但是大家最重要就是都互相支持，比如说你现在是跑者，你开始准备铁三，大家也都支持你，
嗯，
然后你还是跑马拉松也支持你，你一年不跑比赛，你就是跟着大家一起练，大家也都互相支持鼓励，但是，所有人都是还处在一个运动的状态，每周跑步，我们每周一起健身，
嗯，
他自己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运动，
嗯，
大家都是志同道合，能练到一起去，运动的目的初衷都是差不多，
嗯，
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争取60-70岁的时候还能一起去波士顿跑马拉松，
啊，真的很好，
对，所以你就要是为这个目标保持一个健康和运动的状态，
真不错。
嗯，
你们这个小团体大概有多少人？
我们如果都算上有20多个人，
嗯，
经常来的可能就是10个左右。嗯嗯，然后
男女生比例差不多吗？
嗯，我们女孩多
啊，
嗯，女孩，
所以你看从最一开始找不到女孩到现
在，对，现
在
女孩多，
女孩很多，
嗯，
是吧？
对，我们这个团体女孩多，而且女孩成绩还都挺好的，
是吧？
嗯，
那作为一个就是女性的先锋跑者，有什么对这十几年来就是这个女生在这个中国这个跑步的这个发展你自己有什么见解啊，
嗯，
或者是有什么感触吗？
嗯，其实在不论是任何运动女性还是少数，
还是弱，
对，
嗯，
还是少数，
嗯
嗯，很多的马拉松比赛一看那个尤其是跑得快的还是男性为主，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女孩开始跑步，追求成绩啊，或者是追求一个当成一个爱好，当成一个特别好的这种健康向上的这种活动也都挺好的。
嗯，
而且尤其是铁人三项，我觉得女孩也是更少，
是吧？
比跑马拉松还少。
对对对，我感觉应该是现在铁人三项应该女生更是在启蒙的阶段，
对，
嗯，
但是我认识身边有很多很厉害的女性，包括我们龙岩铁三俱乐部的，都是非常厉害，还有很多大家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加入这个运动，而且我觉得现在女孩健身啊什么的就是很家常便饭的，对，家常便饭是，
总就是不管他是不是练耐力，或者是不是玩一些专业，
对，
但是他们就是不管是瑜伽呀、普拉提呀，还是去跳操啊、
嗯、
跳舞啊、
嗯，
我也感觉现在女生更多的参与各种各样的运动。
对，而且我觉得女孩比男孩更愿意去尝试突破，或者是新的运动形式，我觉得女孩更愿意去试，
会去尝试。
对
对，
男生感觉有点束缚住了，比如说新的一个什么棒铃，对吧？或者是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体能课他就其实不是特爱去尝试，
就会有点抵触。
对，
对，我也觉得女生会更开放一些，
对
这个态度。
嗯，
对，你有没有遇到过训练或者比赛的目标跟你的生活或者是生活其他方面的目标相冲突？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你想旅游啊，或者是陪家人呢、啊
嗯、
或者工作呀、
嗯、
这个工作娱乐
嗯，
还有个人的其他的兴趣爱好跟这个训练啊跟比赛啊是怎么平衡的？
嗯，我觉着比如说你有一个大爱好，
嗯，
肯定是要牺牲很多的其他的时间的。比方说我备战大铁的时候、
嗯、
我实际上喜欢特别喜欢跳有氧舞蹈，桑巴拉呀，就那种拉丁舞尊巴那种，
嗯，
我就只能牺牲了，体力是有限的，
对，时间、
嗯、体力是有限的，我可能那天就选休息一下或者是再跑个步什么的，但是就不还挺难受的、
哦、
这是一个牺牲。再一个比如说陪家人一起去旅游的时候，
嗯、
我会早起跑步，不影响其他人的这个安排行程。比如说有一次我记着跟我爸我妈去团去九寨沟，
嗯，
然后我早点起跑步，我回来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吃早饭，人知道我，哎，我刚才跑步去，人家还挺佩服的。
嗯，是那肯定、
嗯、对，
别人还睡懒觉了。
对，就是不会影响的这些，我觉得所以跑步是一个特别容易做到的，你去哪儿你都带双鞋带一身衣服、
嗯、就
你就能坚持。而且你有时候去一个新地儿，你看看那个环境，你跑一下还能提前看一下这儿哪儿好的，对，这儿拍拍照什么的，其实也是一个认识世界的方式。
是的，
嗯，而且我现在还特别喜欢不是游泳吗，我这次去欧洲、
嗯、
我就是德国有好多那能游泳的湖、
嗯、
那公开水域的，我就哪儿都想下去，哪儿都想下去看，哎，这儿美，这儿这个在这儿游泳真是一个
享
受。对，我就特别想下，当然人都得有那个牌子，也有别人游泳都是那个正规的地方。
嗯，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其实去报世界各地的比赛也是一个旅游的一个契机。
是的，
对，比如说我报柏林马拉松，我可能就会带着我爸我妈一起去。
嗯，
我跑比赛其实就是半天嘛、
嗯、
那其他时间带他们玩，他们看比赛然后什么的，其实也是一个新鲜的事儿，挺激动的，看各种人，老人年轻人都在跑。
对，
然后而且比铁三比赛它不是在大城市，像马拉松都是大城市，柏林啊、
嗯、
东京纽约、
嗯、
铁三比赛都是一般是找一个小镇、
嗯、
比如说在我们这次在西澳，就是西澳大利亚博斯南边一个叫巴塞斯顿的一个小地儿、
哦、我都没听说过。
对，然后我们去意大利是在威尼斯南边200公里左右一个叫塞尔维亚、
嗯、
什么艾米亚这个小镇、
嗯、
一般都是风景非常好的一个地儿、
嗯、
又能骑车又能游泳又能跑步，那种特别好的地儿。所以就是通过报这些比赛也能把我带到我可能自己旅游不会去的这些
地
方。
对，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
那看来对说的更加心动。
对，包括越野其实也是很多人去、
啊、
比如说你、
嗯、
你现在想去四姑娘山，你自己徒步你又得安排有什么，你要报了一个四姑娘山越野比赛，人家赛道打卡点都给你弄好了，你能而且给你设计比如说一个20-30公里的路线，
嗯，
你就能很安全的把这个穿越了、
嗯、
对吧，包括 UTMB
还有成就感。
对，
又看了风景。
对，它环勃朗峰其实它都是通过这个比赛，你不光是成绩，你也是通过比赛的时候看到这个世界、
嗯、
还有一个小的收获。
收获，
嗯，
对。
哎、嗯、
我还想替我自己问一个问题、
嗯、
就是都说跑步是个人就能跑，对吧、
嗯、
跑步应该是人最本能、
嗯、
最简单的一个运动、
嗯、
但是我跑了我从开始练到现在只练了半年，
嗯，
我发现其实跑步也是很有技巧的，就是我自己现在还没有完全掌握到一个技巧，什么送髋啊、
嗯、
还有呼吸啊，然后步伐呀、啊、步频啊什么、
嗯、
这些东西到底是就是应该怎么做，是说某一天我就自我就开窍了吗、
嗯、
还是说应该去专门去学习一下
之类的。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
因为对，因为我在网上看到
对好多什么教练说让你送髋，让你摆臂，这个腿要抬到一个什么
角度，
后边要摆到什么角度，
对对对，
什么掌落地。
嗯，
但实际上我觉着，
嗯，
比如说你现在跑步就是健身，
嗯，
对，那个有氧。那个有氧耐力想提升一下这个目的，我就不用想太多，
嗯，
对吧，
嗯，
我觉得什么样的跑姿是好的，就是这个跑姿首先不会让你受伤，
嗯，
然后呢，当然越好看越接近标准的它越帅，
嗯，
越接近基普乔格那个很经济，
对
吧，对
啊，好多网友都说，
嗯，
啊超超的跑姿是我见过什么国内女跑者里面最漂亮最好的，所以
但是我觉得我也见过很多跑姿就是还一般，甚至说不好看，
嗯，
但是跑得很快的呀。
嗯，
他就是人家能跑那么快，
最适合他。
对，最适合他。有的人左右摆，他可能这左右摆的力，他就怎么着能把他这个落地的这个消了这个震，我，
嗯，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只要这个跑姿不让你受伤，
嗯，
能够让你持续稳定的跑下去，
嗯，
然后呢？你就不用太纠结，
嗯
嗯，因为现在你有没有说要突破一个什么特别难的成绩？
对，
有可能，比如说我要是想从三小时提到2:45这个马拉松的成绩，我可能这跑姿我还得再精进，我的步频太低了，
嗯，
我的全掌可能不如前掌落地更效率更高，
嗯，
推进力更好，
嗯，
所以我可能还要精进，
嗯。
但是现在你没有这个考虑，
嗯。
而且你更多考虑别要跑步时候想着哎呀我这送髋什么的，
对，
实际上你应该想自己体感，
嗯，
对吧，我这个配速我是不是喘气儿很舒适，
是，
对吧，
嗯，是，
其实你怎么叫轻松的跑步，你没有考虑到你的呼吸，
嗯，
你自然而然的就能顺下去，可能一开始第一公里可能有点累，
嗯，
后边你就稳定了，
嗯，对对对，
你不考虑呼吸，你可能脑子里想的是我待会跑完了我跟朋友吃什么，
对，
对，或者我想象一下，哎，我这个5公里完了，我待会儿做一个什么拉伸什么的，
嗯，
想的
是
这些你自然而然，而且我有时候就听歌，
嗯，
啊，听听音乐或者看看周边的这些环境，它
就过去了。
对，
对，
我轻松跑的时候不想这些，
嗯，
而且有时候可以换换路线，
嗯，
啊，我自己家门口出门我有各种样路线 8K 9K 10K 12K 15K 对，我每个都有路线，
哦，
嗯，我每天可能今天我跑哪个有可能还在中间变呢，
嗯，
我觉得我跑一下我觉得今天这感觉不是特别好，
嗯，
那个少跑点吧，
嗯，
少跑本来想跑10跑8就回去了，
嗯，
或者今天就跑个5就回去，也有可能突然有事儿什么的，
嗯嗯，
这个就是轻松的一件事儿，
嗯，
你要老想着送髋，这个脚我这个姿势不帅，
啊啊，我就觉得哎，变成一个有压力的事情了。
而且，比如说你参加一个比如说龙源那种集体跑，你老跟着那些跑姿好的人，你也会得到一个提高，他的节奏会特别好。
嗯，
他在摆臂特别好，你跟着他后边跑，你自然而然你可能也会学他的动作去模仿啊仿效，
嗯，
然后去套他的那个步伐，你可能也会节奏上啊跑姿上有所提升，
嗯，明白了，
嗯，对，你想你自己想象那个视频其实挺难的，
对，
嗯，
是是是，你跟着对自己练，像我现在基本上就是跑步机，
嗯，
或者是那会儿天还没太冷的时候，
嗯，
就也是在我家附近绕圈儿跑几，
嗯，
跑两。
而且我觉得多看看那些好的跑姿的视频，
嗯，
然后你跑的时候你就往脑子里去烙。我现在看游泳视频，
嗯，
我就老看那些特别标准漂亮的跑，
嗯，
那个泳姿，
嗯，
然后我就想象，
嗯，
虽然可能套不太上，
嗯，
但是你脑子里永远是那个 有那个，对吧？你就想象自己帅一下是那种，也会有提升。
行，
嗯，
那你有还有什么更长远的目标吗？刚才你说了一个，就是说你们70岁的时候
对一起跑波士顿马拉松，
对，
因为波士顿马拉松是要有成绩要求的，我觉得还不能太慢，得，
哦，
在那个70岁的年龄组里达到差不多一个70岁能好像女孩得跑进4.5小时这个全马成绩还是4个小时，
嗯，
我也没太看，反正还得一直持续的练去。然后我还想说。嗯，铁三不是刚开始玩吗？能不能无伤的多玩几年，
嗯？
然后我觉得中国这个运动也是一个很多人越来越接触的，
在上升期的一个运动。
对，然后多 Ironman 比赛世界上有好几十场，能不能多去几个地方，
嗯，
对吧，多体验体验这些比赛。
嗯，
我就是我想的是做什么事儿都是想的是八十的时候自己八十哪儿也去不了、
嗯、
跑不动，然后去哪儿都费劲的时候看看自己以前去过的地方，还
好开心，
而且是自己喜欢的事儿，
对
对吧，
对，
就觉得挺好的。
那到目前为止是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事是什么比赛啊，或者是取得了什么成就让你最有成就感，让你最骄傲？
嗯，最骄傲，
对，
我觉着还真挺难的。我都没有那种说每个比赛冲线人说哎呀流泪啦哭啦什么的，我自己冲线我都是哎呀可到了顺顺的，哎过得挺激动的，哎棒完赛了，就这种很平静。但我最激动一次比赛我是看别人看宇哥他大铁完赛冲线举着国旗我给他递，然后跟着他给他拍视频，我特激动人喊，然后我自己没有这特激动，所以每一场我都觉着是都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儿，
嗯
嗯，比赛只是一个结果，过程是可能你为这个比赛你跑了都拉了好几个三十，
嗯，
然后又训练又这又那，这比赛只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一个结果。
对，所以对别人可能有些人不理解，
嗯、
觉得这小姑娘怎么吃这么多苦啊？
嗯，
那对你怎来说就根本也不觉得她是苦。
其实有时候也挺苦的，为了因为那西澳的大铁是12月份，北京特别冷了，11月份那几天、
嗯、
我还得大风天穿特厚衣服骑自行车，
嗯，
那北京还有侧风，
对对对、
嗯、
北京侧风真的很厉害，
对，然后又害怕然后又得练、
嗯、
其实挺苦的，你说苦不苦，但是当你把这些苦的事儿完成了之后你的成就感会加倍。
那你家人朋友都一直支持你吗？
对，我觉得这是特幸运的一点。
那你真的很幸运、
嗯、
对，真的很幸运。
对，就是而且自己也得喜欢，
嗯，
然后朋友家人都是无条件的支持，也是特别好。嗯
嗯，如果你给我们的听友，不管这个听友喜不喜欢耐力运动吧、
嗯嗯、
给他们一个改善健康或者是不管是
嗯
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
嗯嗯
还有运动表现的一个小建议，你有什么？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很多人会给你提各种各样建议，
嗯，
或者是你自己有各种各样的训练方法，我觉得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健康和快乐。
嗯，
比如说你要干这件事的时候你想想这事违不违背你这个原则，
嗯，
对吧、
嗯、
比如说我的腿都特别特别疼了，今天那课表还让我跑一个什么10公里特别快的，
嗯，
你想想这个是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实际上是不应该去，
对
吧？
对
对,
对，
所有的就应该有一个考量。
嗯，
无论是不是运动、
嗯，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健康和快乐，
嗯、
心理上、
嗯、
身体上、
嗯、
都要收获，
对
对吧？这两个最重要的，包括我现在运动，其实也是为了健康和快乐这两个
最
根
本的根
本的这个原则。
对，
嗯
嗯，好。那我本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还是想说你给大家留一下你的社交媒体和联系方式、
嗯、
可能跟大家互动一下或者有的人需要想要找到你跟你联系、
嗯、
但是我最近才注意到你把你的小红书关了是吗？
我就去年8月份要备战大铁
啊，
而且我觉着我为什么关，我觉着就是纷纷杂杂 嗯然后
会影响到你。
对，很多人运动他就是为了发或者是为了怎么样、
嗯、
我觉得有点影响我。
嗯，你那你现在不仅不发了也不看了是吗？
我这 APP 都删了。哎，但是我有时候虽然有点 out 但是还挺清静的、
嗯、
但我偶尔会发微博，比如说一个总结性的什么的、
嗯、
会关注我微博叫啪啪兔酱。
嗯，啪啪兔酱。
对，然后也不是说让大家把什么小红书什么删了，就是你看这些对你有没有一些影响。我觉得他当时对我的影响就是负面的，我老看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对，焦虑、哦、
对
让他什么都挺好什么的，
对，
我觉得不要这样比。
对，
我说那我看都不看了。
嗯，
而且很多不是说真实的，
对，
或者是怎么样，
对，你也
分
不清
楚，
分
不
清。
对、
那个、
我就不焦虑了，我就不看了。
是是是，
但是有时候比如说有什么新鲜事儿 大家还得
说
对你，哎，你赶紧跟我说这怎么回事？怎么上东北去都成小土豆？
对
对，哎，科目三是什么？是不是这是科目三，然后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没关系，
对
吧？人家朋友最后还是会告
诉
我的。
对，是。那所以啪啪兔酱是怎么拼呢？
就是趴着的趴，兔子的兔，酱就是，酱油的酱，啪啪兔酱，
啪啪兔酱。好，那大家可以到微博上。
对，还能偶尔看看，
对，
但是也是让 APP 删了，用那个微信小程序还能发点，
好吧，那以后如果超超再开其他的社交媒体的话，我们再来录一期节目，然后再
行
再来，
没问题。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超超的时间，也聊了挺长时间了，
是，
我也对你有好多了解，好多收获。希望你，祝你新年能够无痛无伤病，然后完成自己所有的小目标。
希望大家都能这样。
对，希望大家都能这样。
好，
谢谢超超，
谢谢，再见，
好，拜拜，
拜拜。